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逐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
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心的外邦女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
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的，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
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
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
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
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
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
却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
神就从那里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
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浇奠奠酒，浇酒。
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杰临坎甚是艰难。
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
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
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杰的墓碑，到今日还在。
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
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
雅各共有12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面、利未、犹大、以加沙、西布伦。
拉杰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
拉杰的使女毕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
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
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
以撒共活了180岁。
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
这一章我们看见雅各发生了好多的事情，他在巴旦亚兰的20年，好像神专门对付他一件事情，就是拉班的事情。可是他回来以后呢，就发生了好多事情。我想雅各本身并不明白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脚步好像好多年就是为了一件事情，可是有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就发生好多的事情。雅各不一定明白，因为发生这些事情对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样，但是神很清楚，因为神知道，神把每一个环境量给他，神有他特定的目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有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像很平顺，可是有的时候呢，好像在很短的时间发生好多的事情，我们都招架不住，就像雅各在这一章一样啊。但是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定规和方法，所以神在雅各最终了，我们就看见一切都有意义的，而且他就被制作成功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制作的面前，在神制作的里面呢，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就是顺服的心啊，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有盼望的神。那在35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在中文有漏掉一个字啊，就是英文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 and， 也就是用中文来翻译，就是说，然后接着神就对雅各说话了。所以35章一开始呢，是跟在34章的末了。34章发生了这几个大事情。他的女儿被玷污啊，他的儿子们在那里又杀人又抢劫啊，就在当地的人中就留下了臭名。马上接着神就对雅各说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那很多时候神对我们说话，神是在特别的环境之后。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环境呢，我们常常非常的迟钝，我们对神的话的反应非常的慢啊。神借着环境呢，先预备好我们，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心态能够听神的话了，我们就听懂了。我想这在我们的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其实神有的时候我们发生很多事情，在这之前神就对我们在说话，可是我们就不知道，事情发生以后神在说，我们才懂得，哦，原来当时神就其实已经在暗示我们了啊。但是我们对圣灵的认识非常的浅，圣灵有的时候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那声音是微小的声音，可是我们里面自己个人的声音很大，所以就盖过了这些声音。所以神不得不兴起环境来，接着环境呢把我们带到卑微的地步，让我们的心柔软下来啊，在这个时候呢，神就能说话了啊。所以35章一开始神马上说话，所以神接着很快就说话了啊，因为当人预备好了，人预备好，人可以听了，神就说话了。所以这时候神就对雅各说，你要起来上伯特利去。他一开始对雅各说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要起来啊。你知道在经过了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非常的软弱，起不来啊。而且在我们看环境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力气，但是神的话来了以后呢，我们就能起来。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转向神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就成了我们的力量啊。那神是叫我们不要一直留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很多时候在这环境里我们常常是自怜的啊，觉得自己可怜，看自己，看环境。但神的话来的时候，让我们转向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力量，能够起来上伯特利去。这里特别提到用上啊，换句话说呢，伯特利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光景里面啊，高的水平上面。在事件这个地方呢，是在一个比较低下的境界。我们必须要经过事件，然后才能够来到伯特利啊。可很多时候我们在事件因为留得太久了，所以神说你要上来啊。换句话说，你这光景留得够久了啊，在你来讲你很舒服，因为事件的意思就是神的能力，神的肩膀。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能力，神的肩膀里面呢，我们太舒服了，我们不愿意再走前面的路了。但神说你还需要继续往前，不但往前，你还要往上啊。伯特利是比事件更高了一层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在事件停留太久，我们必须要上去，上伯特利，要住在那里。伯特利我们都知道是神的家啊，换句话说呢，你不能够老是啊停留在事件这个光景，你必须要进到神的家这个里面。意思就是说你要进入肢体里面，你不能够只是追求个人的啊，你还要更进一步，你还要来到神的家里面，你要有肢体的感觉，你要跟弟兄姊妹一同被建造啊。 在这里呢，神能够得到安息，因为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当我们同被建造的时候呢，那神就能够在这里得到安息。神在这里说这是他的家，所以在这里有个呼召，神是对雅各说的啊。当他经过了那么多环境以后呢，神说你现在要起来了，你要上伯特利去了，你要住在那个地方，你要在这个地方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家，让神能够在这里得到安息。而且呢，不仅这样，他说你还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我们知道坛祭坛，特别是讲到奉献说的，也代表交通说的。因为亚伯拉罕曾经在坛上呼求神的名啊，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地方呢，你要跟神有重新的交通，但这交通呢是基于你的重新的奉献。所以奉献必须是不断的啊，奉献不是一次，奉献是常常要更新的。雅各曾经在四件筑过坛啊，但是呢，他要在伯特利还要再筑坛。这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生命慢慢在成长的时候呢，我们的奉献必须要不断的更新，因为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就要撇下更多的，然后能够更往前去啊，更多的把自己献给神，更完全的献给神，好让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更多。他说你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当雅各在那里逃避他哥哥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在这么环境的里面呢，在这么艰难的时候呢，神向他显现，他也向神许了愿。可是现在在很安逸的环境里面呢，他忘记了他曾经向神许了愿。那我们人在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神，当我们过得平顺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所以神要来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向神的许的愿呢，神要我们向他成全。因为这个愿呢，不但是对我们好，也对神好啊，不但是满足我们，也满足了神啊。你记得当在28章的时候神向他显现，那时候就是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当时他觉得这个地方是何等的可畏啊。28章神讲到，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啊。所以是雅各在那里立了第一根柱子，而且浇上油。他在那里呢，就跟神讲许愿说啊，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当时雅各向神许的愿，现在已经经过20几年了，神重新提醒他啊，你曾经许了这个愿啊，现在是你还愿的时候。在当时呢，你逃避你哥哥，你在那么艰难的时候我向你显现，你也向我许了愿，现在呢，你要是你还愿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就看见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你知道神叫他上伯特利，神叫他在那里筑坛，神叫他呢住在那里，神并没有叫他除掉外邦神，是雅各自己除掉的。这说出什么啊？这说出每一次神向我们说话，神向我们启示呢，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以后，我们就看见什么？一方面看见神的荣耀，一方面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看见我们中间的偶像。你知道，神没有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啊，神没有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常常我们还落在黑暗里面。你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败坏。我们虽然认识神是荣耀的神，但没有真正的那一种从灵里面的看见。可是当神的荣耀一显现的时候呢，所有的偶像就失去光彩。所以这时候呢，雅各一遇见了神，神一对他说话以后，他很自然的里面就看见自己的黑暗败坏，神家中里面这么多的这个偶像，这些东西不能带到伯特利去， 伯特利是神的家，这些不能带，所以神呼召他上伯特利，他第一个想到就看见了，哇，这么多的偶像在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出去。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每一次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认识了神那个荣耀以后，你看就是我们要该自己该出去偶像的时候，接着不断神向我们的显现，我们就不断的能够脱离这些残累，慢慢被炼尽。所以当雅各一听到了神的话之后，很自然的反应，不仅是他自己，他也对他家中所有的人说话。这也是我们每一次看见了或者遇见了神以后呢，我们看见的不仅是自己，也看见我们周遭的环境是这样败坏。这就是什么，这是以赛亚那个异象里面看见同样的事情。他不仅看见自己有祸了，不仅自己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他也看见他也在这个环境都是这个说谎的环境，都诡诈的嘴唇。所以雅各呢，不仅起来要对付自己，要对付整个家族的人，因为这个家要上伯特利，要成为神的家，这不是开玩笑的。那神是圣洁的神，非圣洁没有人能够建筑啊，所以要出去。所以他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话了，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这里的外邦神呢，是好多的神，是一个偶像，好多的偶像，还不止一个。你记得在31章的时候，拉杰曾经偷了他父亲的神像，对不对？那时候只有一个神像，现在变成好多的神像。你看，这神像会生儿子的，这些偶像会越来越多的。雅各当时没有对付拉杰的这个偶像，那今天变成那么多偶像。而且因着这个偶像在那里面，在这个家里面啊，你就发觉34章也是跟这个跟偶像发生关系。因着这个偶像呢没有除去，所以就给世界留了地步。所以34章就发生了他家里面的事情，你看他女儿发生的这事情，儿子发生这些事情都跟有关系。而且呢，当他们把这四件城所有都毁掉以后，都夺了他们财物以后呢，很自然的他们也把他们的偶像带来了。所以你看这偶像变成好多个，他就称为外邦的偶像、所以再次给我们看见，有时候你容让一点点的偶像，这偶像就越来越多了因为给了他开了一个缝给他开了门，然后就很容易偶像就来了。那这里的偶像我们知道，就是今天我们来讲，当然我们不会拜这个看得见的这些偶像甚至我们说是那个假神这个我们不会拜，但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偶像这是我们今天要除掉的。这偶像呢包括什么？包括了人，包括了事，包括了物。很多的人成了我们的偶像，你知道，包括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甚至弟兄姊妹甚至就是我们的同事朋友。当这些人在我们心中占了一部分的地位，我们不要说占了全部的地位，占了一部分的地位，以至于神没有得到这一部分的地位的时候呢，这些人就成了我们的偶像。的确今天很容易这些东西，所以为什么神要对付我们，在很多时候对付这些人呢？在我们身上对付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在我们的里面占据了神的地位，成了真理所谓的外邦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承认是这样，但是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很自然的这些光景也把我们显明了不仅是人，而且是事情。你知道很多时候就像我们的工作，我们服侍主的工作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事业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你知道。而且我们很多时候用工作用这些事业呢，我们有一个讲法，就说什么呢？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神，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讲的，我们是为了神。可是如果真的是为了神，当神把这拿掉，为什么还痛呢？对不对？你就显出你看我们里面的光景。如果真的是为神，当神拿掉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痛了，这是神的东西。可是我们会痛，你就可以知道这不一样，已经变质了，成了我们的偶像。甚至一个东西，你知道，不管是房子也好，车子也好，或者说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可能，甚至我们的古董，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喜欢 收集古董或是一些字画，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可是当神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呢，这些偶像就很自然的失去光彩，这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除掉。否则的话，你知道，对付这些偶像，很多时候我们很难除掉，靠着我们自己力量，因为太好像深深的扎根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有点亮光，觉得这是偶像，但是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理由把它解释，不是的，啊，这些东西不成为我们的拦阻，但实际上是我们的拦阻。所以在这里，你看，现在神向雅各说话了，雅各有这样的看见以后呢，很自然的他说，对，不对他的家人讲，不只是他自己，对整个家人来讲，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啊。但你们不仅如此，他说也要自洁。什么叫自洁呢？你知道，这我们看几处圣经好了。啊，自洁，我们首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他这里讲的要洁净自己，怎么洁净呢？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所以意思是说，外面里面的污秽都要除去。所以这个洁净呢，比洗干净更深，因为洗净通常是指着外面说的，洁净是指着里面说的，包括里面。换句话说呢，外面的污秽可以除去，但里面的杂质很难除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要洁净自己，不仅是外面身体的，也是里面灵魂的，不仅是外面看得见的行为，更是里面那一些不出乎主的，甚至跟罪没有关系的，那些杂质你要除去。但你怎么除去？你要除去很难，对不对？但这里说你们有这等应许，换句话，这个应许成了我们的力量，因着这个应许呢，我们就能够除去。那这应许是什么呢？也就是第六章我们上次交通的后来那个应许，就是什么样，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主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不仅他这给我们这个应许呢，他还说亲爱的，换句话，这里满了爱，一方面他有应许，一方面他有爱，就因着这样子就给了我们力量，我们就应当起来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这里的洁净就是一个纯洁，一个除去杂质的，换句话说呢，就要对付我们己的生命天然肉体。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啊，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起。亲爱的弟兄啊，你看跟刚才一样，这亲爱的弟兄啊，他原文就亲爱的，刚才也是亲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第三节，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你看到没有？这里又再次提到自洁，就洁净自己。那我们怎么洁净自己呢？我们怎么有力量呢？在这里就说，因为我们有这个指望，像他有这个指望。什么指望？就是主若显现，我们要像他，而且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再次给我们看见，一方面是主的应许，一方面是有这个指望，就给我们产生了这个力量。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洁净自己， 向他接近，叫对付肉体，除去那个几个天然的生命。但这里说的对付，实际上来讲我们自己根本就不会对付啊。所以我们怎么对付呢？其实我们就是说要有这个心愿。当我们向主有这样的心愿，说主啊，我们愿意，这就给神开了一条路，给圣灵开了一个门，圣灵就可以开始呢，很自由的兴起环境来，借着环境呢，然后来对付我们，让我们在环境中学习顺服，在环境中顺服呢，圣灵就在我们身上有路走，我们就能够被洁净。所以你看见，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愿意有这个心，愿意来顺服在主的面前。即使我们没有力量，但是我们有这个心愿，接下来圣灵就来做工。好，然后35章接下来他说，不仅是除去外邦神，也要自己还要怎么样，更换衣裳，更换衣裳。当然从字面上来讲，他要自己就是他要沐浴洗干净嘛，不仅洗干净呢，衣服要换，因为衣服是脏的嘛，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衣裳特别是指的我们外面的行为说的。换句话说呢，你的行为也要改变，你不仅仅说你好像里面要自洁，你外面的行为也要跟着改变。你有外面的行为并不代表你有里面的自洁，就好像你有金钱的外貌并不代表你有金钱的实意，但你真的有金钱的实意呢，你很自然的就应该有外面的表现出来。所以他要更换衣裳。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讲呢，也就是我们看哥罗西书3章，哥罗西书3章，或是我们多看一点，我们从5节开始，本来我要看9节，但我们先从5节就看好啊。3章5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老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9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看到没有？刚才那个换衣裳就是把旧人跟旧人的行为脱去，换新的衣服，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你看，他这个更换衣裳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以弗所书4章，我们从20节开始看起。以弗所书4章20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啊！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看，这两处的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要更换衣裳，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5节就是35章，创世纪35章5节啊，我们回来。3节，对不起，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拉维。所以在这里，雅各在这里跟他的全家人在做见证。见证就是什么？当我在遭难的时候， 他说那时候你们并不知道，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遭难的时候呢，神应允了我，在我的路上他保佑我，他就是那一位。所以呢，既然有了因为神的保护、神的应允，所以才有我，也才有你们在。所以我们要一起上伯特利，在那里要筑一座坛给神。所以雅各在这里不但听了神的话，也除去叫他们除去这些偶像，自己更衣，也给他们做了见证。然后你看第四节就很奇妙，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在这里你看，当人站对了地位以后，就带着权柄，你看他们就很自然的就把这些偶像叫出来了。说不定以前雅各也对他们讲过，他们听都不听的，对不对？现在呢，经过了这些环境，经过了神在对他们说话，经过了他的顺服，他地位站对了以后呢，权柄带出来了，大家都听话了。所以你看，我们地位该站得多，站得对是多重要。当你地位站对的话，就带着能力啊，就有影响力。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都交给雅各，很奇妙。这边不仅是提到神像，也提到耳朵上的环子啊。我们知道耳朵上的环子在当时来讲呢，这个环子不仅仅是一个装饰物，更是像他们有的时候戴环子像好像一个护身符一样。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用这些护身符别在身上了怎么样，所以这个环子可能变成了他们一个偶像。所以这里提到的不仅仅是外邦人的神像，这里提到耳朵的环子啊，都要交给雅各。然后呢，雅各就藏在哪里？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藏在树下，不但藏在树下呢，还是藏在世界的橡树下啊。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对付偶像啊，要怎么对付呢？靠着我们自己不行，必须要在世界底下。世界就是代表神的能力，换句话说呢，借着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对付这些偶像啊。这里的环节可以说出什么呢？说出我们自己的装饰，美化自己，你知道就爱自己嘛。所以呢，不仅是对付神像，也可以说对付自己啊，那个己爱慕自己的那个心态，都借着神的能力事件把它埋起来了啊。然后呢，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你在这里特别注意啊，就是说当他们起行前往的时候呢，周围的人就惊惧了。为什么呢？因为周围的人本来可能想要击杀他们，就像三十四章的末了讲的，因为最后一集，在最后第二节三十四最末了的时候，雅各就说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对不对？击杀我和我和我全家都必灭绝。果然这些人就来了，要来追杀了。但是呢，神使了周围的人都甚惊惧，产生了惧怕。所以你看见哦，圣洁带着能力，因为他前面就自洁嘛，除去偶像，自洁，更换衣裳，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把神像耳朵的环子都埋起来了之后，你看带出了惊惧的能力，能够让仇敌害怕啊。这里讲到神使那周围的人都甚惊惧，在原文的意思说，这些周围的人都因着神的惊惧害怕。所以这里的惊惧是神的惊惧，这里并没有说神出来吓他们，当然有这个意思了，但更重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惧怕是神的惊惧。意思就是说呢，你知道很多时候为什么仇敌不怕我们？因为我们里面还有那么多外邦神的偶像。但什么时候我们自洁，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过圣洁的生活，就产生了一种圣洁的能力。这个能力呢，能使周遭的仇敌惊惧。这个惊惧是神的惊惧，换句话说是一种从神来的，而且是属于神的啊，让人看见了这个就看见了神。所以你记得以利沙有一次在路上经过的时候，有一个妇人看到他怎么讲呢？这是圣洁的神人，从 从我们每天从我们家中经过，你知道，他根本不认识伊丽莎，伊丽莎也没跟他打招呼，但是呢，他看到这个人，他就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圣洁的神人，因为他圣洁，所以显出神的光景，啊，所以在这里就看见了。然后这里接着他讲了一句话，也很有意思，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很奇妙啊！他这边讲了什么？他没有说就不追赶雅各和他的众子，他这边讲到什么？不追赶雅各的众子，好像没有提雅各，你有没有看到？啊，为什么？你说，当然这里有两个重点，一方面是雅各的众子们惹的祸嘛，啊，所以他特别提到雅各的众子。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不追赶雅各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读完三十五章之后，你就发觉整个重心开始转到他的众子身上了。啊，已经就雅各的故事到三十五章就差不多结束了，之后呢就在他的众子身上发生了，啊，然后到最后就雅各被成全，所以你看，所以他开圣灵就在这边把他转到雅各的众子身上。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啊，所以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地方还是叫做路斯，还是叫路斯。那路斯是什么意思呢？路斯在原文就是很刚愎自用，你知道，映着景象，这说出这是我们天然的光景。那我们天然就是顶撞神的，很刚愎自用的，啊。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啊，信主以后，我们这个天性还在，这个属肉体的那个天然的天性还是很刚愎。只有等到神破碎我们以后，帮破碎以后，我们才会柔软。那当我们柔软以后呢，你知道神在我们里面就得到了安息。神在我们里面得到安息，就代表什么？这是神的家嘛。因为神的家是代表可以安息的地方。如果神在我们里面不能得到安息，这不能称为神的家。所以我们这个伯特利刚开始是路斯，是很刚愎自用的，但是 等到神的手在这里做破碎的工作，做剥夺的工作以后呢，慢慢我们被柔软下来以后呢，里面不再有这个征战了，里面就安息下来，神的家就成了，这叫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所以他第一次显现就在伯特利。现在呢，他来到了，真的又回到了伯特利，他在这个地方成了一座坛，叫做伊勒伯特利，意思就是说伯特利之神。你知道在三十三章的末了，他在四剑族的坛叫做以色列的神，神是以色列的神，是个人的神，但现在呢，神是成为神家里的神。换句话说，他被扩大了，他里面呢被扩展了，境界被扩展了。以前他是追求个人的神，现在呢他顾到全家。神的心意不能够在我们个人得到满足，即使我们个人一个一个被建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要同被建造。因为神得到我们，不希望我们是一块一块的石头，神希望我们这石头呢是一块叠在一块上面的，什么时候我们变成个人的呢？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呢，这代表这个见证被拆毁了。神的心意是一块石头是叠在一块石头上面，就成为神的殿，成为神的家。所以在神的家中呢，我们是要同被建造，才能够神的心意才得到满足。神不是说得到几个个人的属灵的人，神希望我们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宫，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起名，所以你看雅各现在摸到神的心意了，他筑了一座坛，他把自己奉献出来，奉献是为着神的家，所以这是神的家，伯特利之神。利百加的莱姆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你记得当在我们读创世纪二十四章的时候，那时候那个老仆人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去喂 以撒迎娶利百加的时候呢，有提到这个鲁母啊莱姆，但是没有提他的名字，到这个地方才提到。那怎么是这个时候突然提到他呢？因为有一个可能啊，因为利百加当他把雅各送出去的时候，送往巴旦亚兰的时候，曾经跟他讲过一句话，就是说等到你哥哥不生气的时候呢，我就派人去把你接回来。之后利百加什么时候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啊，因为后来就不再提他，所以他这个时候到了三十五章可能他已经死了。但是呢，可能他在死之前有送他的莱姆底波拉去找过雅各，所以雅各就他就跟着雅各他们一直到这个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不是突然出现的，应该有跟过他一段时间。但这个时候特别提到他呢，是为了讲到他死了。因为雅各没有，如果照圣经上来看，雅各可能没有看到他母亲就死了，但最少呢利百加啊不是没有看到利百加死了，但最起码他也看到他的乳莱姆底波拉啊。所以多少呢，没有看到母亲呢，还看到他多少还有一些安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失去了这个莱姆，然后他就这棵树他叫亚伦巴谷，亚伦巴谷意思就是说哭泣的橡树。这说出什么？说出雅各的心非常的悲痛，雅各心悲痛，没有看见他母亲，结果呢这个唯一能够安慰他的人呢又死掉了，死掉了就埋在这个橡树底下。所以你看这橡树底下埋了三样东西，对不对？神像、耳环跟莱姆。我们知道神像是偶像啊，环子呢我们刚刚讲过可以是一种偶像，也可以说我们的自己啊，那个因为爱慕自己嘛，装饰美化自己嘛。莱姆呢就说出从人来的安慰、鼓励啊、扶持，神把他拿走了。所以你看见啊，就是说三十五章你就看见好多的事情发生，我们再接下来读有好多事情发生，而前面很长一段时间好像神做的事很慢，可当时候到了神加速他的脚步。这也是很多时候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有没有发觉过去二十年好像神没有做什么，看这过去这一年你发觉好像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好多的工作，为什么？因为神在加紧脚步了，要把雅各赶快制作成功，所以一下发生那么多事情。好，然后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给他，感谢主。你看神又向他显现，神曾经向他显现，神又向他显现。你知道我们的一生需要不断的神向我们显现，因为每一次神显现呢，我们就发觉神赐福给我们。你看接下来就向他显现赐福于他，所以我们总需要常常有神向我们来显现，带下不断的祝福。我们需要，问题是怎么显现？神怎么会向我们显现？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神要向我们显现？我们很熟的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看到没有？这是显现的条件。首先你要主的命令，然后呢你要能够遵守，主说你就是爱我的，如果你这样爱我呢，我的父一定爱你，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主的命令在哪里呢？就在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喜欢读神的话，因为我们想要找应许，因为我们找应许呢，抓住神的应许，神就赐福给我们。但是爱神的人不仅仅是找应许，当然应许很重要了，应许的福，但是更找神的命令。 爱神的人，我们怕神的命令，因为这个命令把我们束缚住，我们好像不能够随心所欲。但爱神的人呢，就在找神的命令，盼望呢，有了神的命令还去遵守，来讨神的喜欢。所以如果你是有神的话，神的命令，然后你又愿意去遵守呢，神就向你显现啊。所以这就是神向我们显现的秘诀啊。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为什么？因为他有神的话，你没看到神对雅各说，第一节就开始了，然后他又照有了神的话，神的命令呢，说神说你要上伯特利，他就去了。所以你看，有了神的命令他又遵守，所以神就向他显现了，对不对？不仅赐福给他，还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所以在第一次他在往巴旦亚兰去的路上，在伯特利的时候呢，神跟他讲，赐福给他，向他显现。然后到了皮鲁伊勒跟神摔跤以后，神叫他名字可以改了，对不对？你要改成以色列。所以皮鲁伊勒是以色列的起头，回到了伯特利呢是以色列的成全。所以以色列的过程呢是有起头的，有过程的，有成全的。这时候呢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这里神又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我能满足你一切的需要。你母亲的莱姆死了，你缺少了安慰吗？我是全能神，我是你的安慰。你觉得软弱吗？不要忘了，我是全能的神，我能带下钢枪。你觉得你贫穷吗？我是全能的神，我能带进你富足。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因着对付了这些，把神像、耳环、莱姆都埋在树下之后呢，神向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啊，好像从人来看你失去了那么多，但是呢神自己要来代替。不仅如此，你要生养众多，换句话，神不仅是得到少数的，神要得到许多的，因为神是赐生命的神啊。所以因为神是赐生命，所以他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要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所以神要得到这个国度，神要得到这个君王，当然指着我们主说的，我所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福，现在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看见，你的后裔也是单数的，就是指着主说的啊。神就从那里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所以神在哪里跟他说话呢？就在伯特利，对不对？换句话说，神的家伯特利是神与人交通、神与人说话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但要与神交通，我们要与弟兄姊妹有交通。我们不要做一个孤单的基督徒，单独个体的基督徒。当然也不是说随便去交通，很多时候我们交通太，我们变成聊天了，那不是交通，那是聊天，那是社交。但这里的交通是真正在灵里面的交通。然后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记得这是第三根柱子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你说什么叫做奠酒？奠酒就是酒祭，你知道？你知道献祭的时候，你如果读在旧约圣经里面，摩西五经里好多地方提到啊，有九祭。你看，一般你读立位记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只有五种基本的祭，对不对？可是之后又提到了一种祭，就是九祭。就你在献祭的时候，你要把酒倒上去啊。酒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喜乐做的。你知道很多时候献祭的时候，我们献得很不甘不愿的，对不对？但这里的祭不一样了。你献祭还带着喜乐献上的，你记得雅各在伯特利第一次立上石柱的时候呢，他在那里怎么样？ 极其惧怕，对不对？他很害怕，可是这时候他再立柱子的时候，他满了喜乐，奠酒，不但奠酒还浇油。所以什么时候你带着喜乐的祭献上的时候呢？浇油就代表圣灵的充满，你知道？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两处圣经好了啊。我们先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这是保罗最后一封书信，他对提摩太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看到没有？他好像把自己当成奠祭，浇上去，啊，代表他殉道了。但他殉道呢，是带着喜乐，他并没有忧伤惧怕。他说：“我现在浇奠，我现在把整个人浇在这上面。”啊，所以这里的浇奠，这奠，他要殉道。但是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我们看一下。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所以你看啊，保罗用什么东西来献祭？他的祭物是什么？乃是他们的信心。换句话说呢，这是保罗的工作，你知道，保罗把他的工作就是他们的信心当祭物献上。然后呢，他说：“我若被浇奠其上。”他把他工作当祭物献上，但是他把他自己好像酒祭一样的浇上来。对他而言，他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但是主得着了，所以他就喜乐了。你看，这个是保罗的心态。今天如果在我们回到创世纪，他雅各在这里立了个柱子，也浇上了酒，就好像呢，他把他自己，好像一个酒一样的浇上来，啊，他自己好像是没有得着，但是主得着了，他非常的喜乐。因着这样的一个奉献呢，结果怎么样呢？就浇油，换句话说，圣灵就浇灌下来。浇灌在哪里？浇灌在神的家里面，所以好让神的家能够得着建造，神的家能够得到建造。所以今天你看保罗，就很多，不止保罗，很多历史历代人，就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把自己浇奠上来。所以呢，弟兄姊妹就受到了帮助，圣灵就浇灌下来，建立了好多弟兄姊妹跟着他们走这条路，所以这是在这里。然后雅各就给他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所以这个时候叫伯特利了，本来是路斯，便正式改名叫伯特利。然后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至艰难。好，他们继续前行，要去哪里？当然我们知道要去到希伯伦，这亚伯拉罕的路嘛，他们也是继续这样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希伯伦，到后来都在希伯伦待了不少的时间啊。所以他们从那里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至艰难。所以拉结在这个地方生产啊，正在艰难的时候，苏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要得一个儿子。”啊，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里，他父亲给他起名叫便雅悯。你看这个时候呢，神又把他最亲爱的妻子给剥夺了。拉结是他最心爱的，也是他自己的最爱的拣选，出于他自己的拣选，出于他自己的拣选，神要拉走。看，所以你看，神要炼尽一个人，是一步一步在这里做的。 工作。你看他现在真离开了伯特利，才回去，居然在路上，啊，将近要把拉杰要过去了。我们记得拉杰曾经讲过，对不对？你不给我儿子，我就死了吧，对不对？现在真的是生儿子要死，我们再次提醒我们，你看我们的话啊，我们不能随便说的。好，然后我们就看见呢，他给他起名叫卞俄里。我们上次讲过，这卞俄里就是忧患之子，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就讲到他常经忧患啊。我们的主就是这位忧患之子，但他父亲给他叫卞雅敏，就是右手之子，所以神将他高举，坐在自己的右边啊。这讲到我们主说的，这给我们看见呢，神虽然很多时候把我们的心爱所取去，但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不仅如此，这也给我们看见达到荣耀的路乃是经过苦难啊，经过卞俄里才能到达卞雅敏。所以往荣耀的路呢，一定是要经过苦难的。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这是保罗说的话。然后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讲到拉杰这个坟墓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好吧。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七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很奇妙，这句话是引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啊。当然耶利米三十一章有他的背景在啊，这个我们今天不交通。但在这里呢，他引用耶利米三十一章的话来作为希律杀死那些小孩子的事情啊。所以你看见呢，为什么希律杀了这些人，然后马太在这里要引用这句话呢？因为拉玛离这个伯利恒非常的近，被杀死的这些男孩子呢都在伯利恒里面，对不对？那伯利恒是属于什么谁的境界呢？是属于卞雅敏的境界。那伯利恒是属于卞雅敏，所以这些被杀的人呢，就属灵的意思来讲，都是卞雅敏的孩子，你懂我意思吗？都是卞雅敏。那卞雅敏就是拉杰的孩子嘛。所以在他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些孩子被杀的孩子也真的是他的儿女，因为是卞雅敏的孩子嘛。哦，所以是有他的。当然在以西结，在那个耶利米三十一章是有他其他的意思，我想我们不讲。但在这里确实讲了，拉杰在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他们都不在了啊。但是拉杰没有想到怎么样呢，他有一件事可以得到安慰，就是我们的主诞生了，而且还保存下来了。这就是基督，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卞俄里跟卞雅敏的意思。好，二十节，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杰的墓碑，直到今日还在。这个一桶碑在原文就是一根柱子，所以这是雅各第四根柱子。第四根柱子就代表了什么意思呢？第四根柱子就代表了到达荣耀的路，你必须要经过艰难苦难，也就是从卞俄里要达到卞雅敏。然后第二十一节，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 直达帐篷。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到一件事？这边雅各的名字变成以色列了。嗯。所以之后呢，当然还会提到雅各，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就开始提到以色列了。就是他真的开始改了，就是把神说你现在改叫以色列了，就真的变成以色列了。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你看又发生了一件事情。雅各的长子流便跟他的妾同寝，那真的是让我看让那个雅各真的再一次受到打击。那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呢？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呢？我们必须要看21节啊。以色列他是起行前往哪里呢？他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就住在那地。所以你看呢，他应该是怎么样？从伯特利应该赶快起行往希伯伦去。这时候他停下来了，不但支搭帐篷，还住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凌晨被单言，所以发生了这件事情。那以德台是什么地方呢？以德台这个以台是指的一个高台，一个高塔啊。以德是指什么？以德是特别是讲到羊群的意思。换句话，这是羊群的高台。高台这个地方呢，土地很肥沃，又是一样，很适合它的羊群生长。以德台也说出了一个非常舒适安逸的生活。很容易让人家怎么样放松。如果你是在一个安逸舒适的地方，你很容易放松。这时候以色列就住在那个地方，很舒服。他受过了对付，但他孩子还没受过对付，所以流便呢，因着舒服的缘故呢，就与他的父亲妾毗拉同寝。所以你看见我们属灵的路程不能耽搁，每次一耽搁呢，就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这边讲到以色列也听见了，以色列听见，但没有以色列没有说话，你看到没有？以色列没有说话，以色列听见了。所以你看雅各在这里学到很深的功课，他没有跳起来大叫，对，他只讲他听见。然后你如果读49章啊。49章，我们看第三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塔。你看雅各听见了没有讲话，一直到末了他走的时候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一方面你看见雅各实在是变得很深沉了，学到很深的功课了，到末了的时候因为要对他要把以后的话讲给他们听，才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但另外一方面，从这句话里面给我们看见流便本来是应该做长子的，长子是他，他现在不能居首位，为什么呢？放纵情欲。那长子的名分归给谁了呢？长子名分归给谁了？我们来看出圣经，历代之上，历代之上。历代上5章，历代之上第五章啊， 第一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谁？约瑟，是归给约瑟，长子的名分是给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是长子的名分是给约瑟，换句话说约瑟得到双倍的福分。的确后来你看他两个儿子是归给那个雅各的，对不对？知道吗？啊，好像不太知道。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了。但是呢，君王呢，因为长子的名分啊，不但是得到长子的祝福，还有君王的职分，所以君王的职分现在归犹大。那长子名还包括一件事情，是什么？祭司的职分。这祭司分归给了利未。为什么这样子？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看三十九章好了，创世纪三十九章。长子的名分为什么要给？长子名分为什么要给这个约瑟呢？我们来看，第九节就好。我们不要，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说我只看第九节。三十九章，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九节，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大这大二得罪神呢？你看见没有？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在内城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就波提法的妻子在勾引他，他说我不能做这大二得罪神。流便因着放纵情欲失去长子的名分，约瑟呢却因着圣洁的缘故得到长子的名分，对不对？然后我们知道犹大他接下了君王的职分，这个可以从创世纪四十九章的第八节可以开始看起。四十九章，或者我们不要读那么多好了，我们只要读第十节好了。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他。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你看龟跟杖，这是代表权柄的意思啊，不会离开他。然后细罗呢，也要从他中间出来。细罗就是平安者，所以主耶稣是从犹大的支派，他是犹大支派的使者。那犹大有什么特点？犹大的特点，其实你光从四十九章来看啊，你就知道，长子本来应该是流便的，但流便失败了。老二、老三西缅跟利未呢，也失败了，你看到没有？所以很自然就到他这边了。但不仅如此，圣经上有提到几个处，那么犹大啊，犹大很爱他的弟兄。我们举一个地方，三十七章，三十七章二十六节，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看见犹大在这个地方是要保护他这个弟弟，众人想把他杀了，但是他保护他。而且呢，如果我们在读，比如说四十三章、四十四章，我们不详读了，我们就读一两处就好了啊。四十三章第八节，犹大又对他父亲说，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 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逃。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所以你看见犹大在这里有那个君王的样子出来了，对不对？44章也有同样的话，我们不读了。所以你看见没有，长子的名分是归约瑟，君王从犹大出来。然后你看申命记33章，第八节，申命记33章第八节，这是摩西的预言啊。论立位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前者那里。土民跟乌灵就是他们大祭司要断事情的时候用的东西啊。你在马撒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这讲到什么呢？就当他们拜金牛犊那一段故事发生的时候，利未他们这一族的站在摩西这一边，对抗他的弟兄，所以他这边讲到这一段的话。所以他为了神的圣洁，他们跟弟兄翻脸。所以呢，第十节，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坛上。所以利未就得到，利未因为忠心的缘故，他得到了祭司的职分。所以这讲到，你看多么可惜的，流变因着放纵情欲，失去了这么大的福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雅各共有12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杰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拉杰的使女利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里面便雅悯不是在巴旦亚兰生的，便雅悯是在这个迦南地生的。所以你记得，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3章啊，腓立比书第3章第4节，你看啊，腓立比书第3章第4节，其实这保罗讲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靠他，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保罗有很多的夸口，但这些夸口后来他把它当成粪土啊。那他夸口什么呢？那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说他第八天受割礼，这很正统的啊。然后他说他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这也是很正统，对不对？他又是法利赛人，逼迫教会的，律法的意义上来说无可指责。但他这边也讲的，他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有什么好夸口的？没什么好夸口的，便雅悯是最小的一个支派。但便雅悯唯一可以夸口的是什么？他是唯一一个是在迦南地出生的，其他11个都不是，你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只有我便雅悯是在迦南地生的，所以他也可以夸口啊。所以再回到这里来，所以这12个儿子不是都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当然他这边讲到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重在雅各啊，因为雅各是在巴旦亚兰20年娶了妻子啊，生了好多儿子啊。接下来雅各就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 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所以最后他终于来到希伯伦。希伯伦我们都知道就是与神就是与神的联合，与神的交通啊。换句话说呢，你要真正的要经历而且能够成为你的实际啊，有着事件的生活和伯特利的生活，就是你要经历到神的肩膀，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神的家在你身上成为实际的，你必须要活在希伯伦里面。意思就是说你要不断的与神有不断的交通啊，与神不断的交通呢，才能带进神的能力和神家的实际。所以他现在终于来到了希伯伦，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寄居的地方。然后以撒共活了180岁啊，如果我们从年岁来推断的话呢，雅各大概还跟以撒又活了一段时间，大概有10年的光景啊。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弃居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葬埋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记到雅各的最后面，就讲到他父亲的过世。换句话说，从他来讲呢，也是一个解脱啊。所有这些从这些人事物对他来讲都拿去了啊，让他能够跟神有更亲密的交通，就是希伯伦的光景。那在这里也有一个很美的情形，就是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葬埋了。所以换句话说，以扫跟雅各真的是和好了啊，不是像从前的讲讲而已的，就是真的和好了，他们能够一同的把他埋葬。好，我想我们今天停在这里，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一位